那个主持人也介绍，
我跟主持人很精彩。
那个，我们看到我参加过一些研讨会哈，还有演讲的 speaker， 那看到了大部分的题目哈，大部分的题目都蛮高深的学问呢。那我们在是做设备的，我是做设备的，设备我们都是称为 user 啊。那今天我讲的内容可能不见得会有很多学问哈，就跟大家介绍，不要提倡太多的学问在里头。但是这里头我相信可以带给大家很多很多，在这个平面显示器产业里头一些比较 common 的一些知识哈，跟一些见解跟了解。那我也希望就是说，不能再给太多询问的地方，我们希望扩大大家的眼界啊，扩大大家眼界，然后看看这个产业，从设备的角度去认识产业，跟从材料的产业去认识产业，以及从制程的角度去认识产业，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跟不同的结果。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大家透过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这个产业的时候，激发大家更多的创意哈。所以尽管每次受邀请我都百般推拒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我真的觉得有点心虚，没什么学问哈。那希望大家到时候多多包涵一下。我在台湾，我在台湾读的是机械系哈，我是读机械系。那我到德国留学也是学机械啊，那个时候学的时候是最热门的 KCAN 啊 ，KCAN 就是设计机械的设计跟制造，那透过电脑来制作啊。那接下来回台湾工作也大部分都在设备业，还有半导体业，那基本上都是跟设备还有制程有相关，所以我的讲的内容哈，基本上会比较偏设备，但是它一定会引发到跟制程相关的一些相关的 technical 的issue 啊。那我要开始讲了，那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哈，那个我准备的讲义有好像有103还104页啊，那看起来是不够的哈，看起来是不够的。那我会选择性的跳转，我认为对大家比较有帮助。
时间不够，
我
可能
需要再。等一下，我们再看一看，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最后再留个10分钟到15分钟，Q&A的时间给大家来补充哈。那经过我讲课的，你们要多原谅一下，最近很忙，所以我很多的资料都还没有去 update。反正最近忙得要死，连这个我本来预计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头，我要把一些不必要的夜市砍掉，也忙到没有把时间，没有时间把这个夜市砍掉，只有第一页日期稍微修改了一下，94年9月6号。OK， 好，那我开始了。TFT LCD Notebook， 我想这应用大家都很清楚 ，TFT LCD 现在的应用非常广泛哈，那么这里所讲的 Pencoder 啊，或者 Notebook。啊 ，Pencoder 或 Notebook， 那接下来还有很多哈、像大家最热门的，看这个产业，大家最集体去看的就是说 ，TFT-LCD 如何在 TV 这个产业来发扬光大哈、发扬光大。那全世界的 Notebook 哈、全世界 global 的 market 的话，大概是在1.4亿台，每年哈、大概销售1.4亿台，有80%的产销哈。销售增长是跟我们台商有关，我想台商是因为包括台湾跟中国大陆，它1.4亿台，那么它维持了我们台湾是过去20年左右的经济的成长哈、经济的成长。Notebook， 因为它除了带动了 PC 版的产业，也带动了半导体的产业。我们半导体的产业事实上也受 Notebook 的带动影响非常大。那它一年只有1.4亿台，那么 TV 呢 ？TV 现在一年的年的 global 的需求大概在1.8亿台左右，也就是说它的需求量是远大于 notebook 或 desktop 的这些 PC 类的产品哈。那手机呢？手机从前年的4亿多到今年的7亿多，今年预计会有7.8亿到8亿是手机在全世界销售哈。那讲这个哈，主要是让大家了解哈，产业的影响有多大？一个 notebook 可以带动半导体的产业，可以带动很多笔记本的产业。同样的，我们可以期望的是 TV 在1.8亿产业能够带动这样的产业哈。那里头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我们在 notebook 一般在14寸、15寸、17寸，啊，17寸的 notebook。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画面上一个28寸的TV。啊，如果是一个34寸的 TV， 那代表一个销售，它的面积相当于什么？4片的14寸的 notebook，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啊，14寸的 notebook， 它的面积就是对角线是14寸，对不对？那如果电视是28寸的话，那么它就是4片14寸哦。15寸的话，你如果是30寸的话，30寸的 TV 就可以。也就是说，对我们面板厂商来讲，他们会看大面积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一个32寸的，一个37寸的，一个42寸，一个47寸的销售，它可能就代表我一次卖了9台 PC 或者4台 PC， 所以说对他们的产值会非常的大。友达台湾最大的面板厂，8月的营收突破200亿。一个月的营收，马上就要超越台积电，大家一定对台积电很敬仰、很崇拜，对不对？我们台湾的最标杆的产业，那可是友达成立到现在6、7年吧，哈、哦，6、7年左右的时间，它的营收即将超越了台积电，啊、哦，所以说这广电产业的成长的速度哈、哦、非常惊人，但要投入一定要快，要趁早啊、哦！所以我希望这个从技术这个我们这个主办的单位能够有很丰硕的成果哈、啊，在这一次的这个增量。好 ，TV 啊，手机，那它都是都是面板的应用哈、啊。面板哦，面板厂出货的时候状况是怎么样啊？把它的外壳解开来，很单纯就是这样子哈、哦。它有 TFT、Color Filter、超级液晶的一个结合面板，然后旁边呢有 Driver IC， 最著名的叫 Driver IC， 叫驱动 IC， 然后后面再加上背光模组，然后上下两面都有所谓的偏光板哈、哦。比较细部的结构，我这边来介绍一下。这细部的结构，我相信在其他的厂线里面应该都会提到吧，是不是？所以大家应该都很了解啊，我们就简单的复习一下，液晶面板，它是最上层是 color filter 的一块玻璃做的 color filter， 它上面基本上有切分成很多个 pixel， 每个 pixel 有三个颜色组成叫 RGB， 每一个 RGB 代表一个 sub pixel。然后再来呢，它的下面呢是由一个 TFT 玻璃所组成， TFT 玻璃上面主要就是长了垂直向的跟横向的线路，那这些线路是用来做什么用呢？是导电的哈、哦，那么呢这些线路呢，有一个端叫做 source 端，有一个端叫做 gate 端。 source 端是什么？ source 端是我给它电压的部分， gate 端呢是我要不要开门哈、哦，我要不要启动啊、哦，叫 gate 端。那么在这个上面的 TFT 跟上面的 color filter 跟 TFT 的中间呢，是灌了所谓的液晶啊，那么这个液晶呢，就是我们讲的 LCD 的 LC 这两个的液晶哈、啊。所以说液晶是我们 TFT LCD 里头很关键的一个材料，如果没有了液晶，光没有办法受控制，没有办法呈现出来。那么这个液晶呢，会受它的 TFT 跟 color filter 中间的电压来改变它的分子的排列结构，不同的分子排列结构会形成不同的光的引导，不同的光的引导出去之后会透过 RGB 的 pixel 呈现它不同的颜色啊，这个是 TFT LCD 里头的基本的作动原则。那为什么要讲这个？讲这个是因为我们设备的常常会 很自傲的要讲一件事情哈，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原材料制造出来的。我们讲这里有玻璃，玻璃上面要长贴皮，对不对？然后贴皮要形成一条一条的脆子跟线路，然后这里又有玻璃，然后玻璃上面要长所谓的 RGB 啊、哦、这些材料，然后 RGB 中间外围还靠被所谓的 Brand Matrix 包围着啊、哦，叫 BM。那么所有的这些动作，一定要透过设备来把它产生或者制造出来，好、哦，一定要透过这个。所以说，这个产业里头，如果你很严格讲，它是有300多道制程，那么它这个些制程都需要靠设备去完成它。那包括这液晶怎么灌进去，那液晶要灌进去会流出来，所以它旁边要有封口，那封口的是什么东西，也要有设备去把它。徒步上去，那么这就是设备所扮演的角色啊。那一般在接梯的制程里头分到四大块哈，第一块是耳内的制程啊，耳内段的制程，第二块是它的这个段制程，第三块是射耳的制程，然后第四块是模组的制程。耳内段的制程就很像我们半导体的 fab 的制程啊，半导体的 fab 制程，那么。它里头等一下会介绍比较细部的制程，模组段的制程也很像我们半导体的制程，那么主要是半导体的什么封装制程，好、哦、封装，那么它多了两块东西哈、哦，一个是 color field， 一个是 cell， 那么 color field 的制程基本上也是跟半导体的 fab 段的制程是一样的哈、哦，所以跟耳内段的制程也一样，可是它的生产的模式完全不一样，截然不同的生产模式。因为它的特质差异很大，就是因为它的特质差异是什么？因为 color filter 它比较不怕静电，啊、哦，比较不怕静电。可是呢，array段里头它却有很多的线路，静电是它的特性，所以说它们的制程的模式完全不一样。但是它还是一个半导体的制程。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射耳段制程。那射耳段制程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常常听到所谓的3.5代。五代或者六代或者七代、7.5代、八代，就是说液晶有时候分这么多代，那这代是什么？代就是指玻璃的模板或者玻璃的基板叫做 substrate， 那么 substrate 的尺寸大小代表它的代数，比如说以前在四代的时候我们称为6888，所以6888是什么？就是68公分乘88公分的一块玻璃，680mm×880mm，那是在四代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可以切几片 notebook 呢？可以切4片或6片的 notebook， 也就是它一块玻璃基板，它切割之后可以产生大概6块的notebook 的正面板。那么现在已经进入到6代啊。哦，我们最近在6代厂大部分的设备都装机完成了，那么它6代厂的这面积有多大？有1500×1800mm 哈，这是1.5米×1.8米，那么这个几乎接近一个榻榻米的大小，啊，几乎接近一个榻榻米的大小，那么是原来的4代厂的2倍半大。那接下来台湾还有2家厂商准备投入7.5代的，那7.5代的大小到2米1×2米4，接近2倍榻榻米的大小。那这一块玻璃这么大块哈，它可以切16片，它可以切16片17寸的16片的这种面板出来，所以它产能你就可以想象有多大。那么玻璃基板在array段跟 color field 段经过它的制程完成之后，进入到射耳段，射耳段是负责把它切割成每一片你所期望的尺寸，比如说是37寸的电视、32寸的电视，或者15寸的 notebook， 或者19寸的 desktop， 那么都是在射耳段这里做进行的。切割完了之后，还有经过一些后续的，包括什么呢？color filter 跟 TSV 的结合。还有包括液晶的注入啊，然后在液晶的封口等等的这些动作，最后才进入到模组段。到模组段的话，就刚刚看到的一个有很多 driver IC 的那一片，有没有？那么模组段是从 driver IC 开始粘贴的那一个制程，我们称为模组段啊。这个是我们在面板厂的主要四大区块 每个区块都有它一定的特定的字词。那它的结构大概是这样，从 array 到 cell 到模组哈、哦、，Hello Peter 是从这边切入。之前台湾有好几家只生产 Hello Peter 的公司啊、哦，之前比如说四代的、五代的都有，可是现在六代的怎么办？因为玻璃只有多厚呢？0.7 millimeter 厚，0.7 millimeter 厚的榻榻米那么大小的面积的玻璃，你如何去运送？运送如何确保它不会破裂？那不会破裂，有技术可以克服是没有问题，但是它的费用就蛮高的，对不对？然后在运送过程中会不会有 particle 的产生等等的？所以说现在 color filter 已经有形成，在面板厂里头自己要投资 color filter 厂。啊、所以你看到友达、奇美德从五代厂里头 ，Color Filter 就开始自己盖了，啊，所以说单独一家的 Color Filter 厂，它未来的竞争力挑战是有问题的，是存疑。但玻璃的基板的原来的玻璃基板的制造哈、啊，现在就是几乎都会配合这些面板厂，比如说南科有一个玻璃制造厂哈、啊，康宁。然后中科也有个玻璃制造厂的，也是康宁。那么他们都要就近伺候他们的客户，友达或奇美。为什么？因为运送过程太长，真的是风险很大，成本很高。那么这个是在耳瑞站的制程哦，耳瑞站的制程哈、哦，大家要学的话，其实参考半导体的制程来看，其实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是讲制程名称一模一样。可是设备是完完全全不一样，因为在半导体里头有所谓的六寸、八寸、十二寸的晶圆，对不对？最了不起就寸啊。可是呢，在面板厂里头，它的玻璃的大小怎么样？3.5代、4代、5代、6代、6.5代、5.5代、7代、7.5代，一直上去。但是它的制程模式都没有改变哈、啊。那么我们简单讲，就是三大制程，叫做薄膜。黄光跟磁科，薄膜黄光跟磁科，啊、哦，那么它是形成一个 cycle 的，啊、哦，为什么会有一个 cycle？ 我们常常在 KOL 的 CD 页说，我是几道制程，要讲我五道制程，要讲我六道制程，要讲我四道制程，是怎么去区分的？就是它走了几个 cycle， 然后用了几片光照，用了几片光照，哈、哦，那光照所经过的，光照所经过的制程一定是在黄光室。啊、哦，因为光照不能见光啊、哦，所以它可能在黄光室里头。那么所以说这边会有一个黄光制程啊、哦。那么薄膜制程是什么？就先进的 technology。那么先进的 technology 就是主要就是半导体 LED 甚至 TFT-LCD 都是它的重点。它在玻璃上面沉积一层薄膜。这个薄膜呢，这个薄膜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导电的，比如说 TFT 啊啊。哦或者是半导体类的啊、哦，然后另外一种呢是非导体要做绝缘的，那么这都要在这里做 deposition， 要沉积成一个薄膜，然后薄膜完了清洁完了之后呢，要涂布所谓的光阻啊、哦，光阻的涂布啊、哦，光阻的涂布之后烘烤之后要曝光，曝光之后显影完了之后再做磁刻，这个制程完完全全是跟我们在做半导体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整个磁刻完成之后，把残余的哈、哦、残余的保护我们线路的光阻再把它剥除掉哈、哦，剥除掉叫 PR filter。那么这个剥除掉之后再做检验。那么第一道制程完成了，比如说我现在举个例子，我 source 端的线路长好了哈、哦、，source 端的假设是垂直向的 source 我长好了，长好了我会再经过第二道制程，第二道制程我一定是要绝缘的，对不对？那么一次我会有一个绝缘的兴奋的这个 process 会绕一圈下来，然后接着我要再长什么，比如说我要再长 gate 端的线路，那 gate 端的线路我要走第三趟啊，这样整个 cycle 下来决定所谓的几道光照的制程，就是从这边来做决定。那这里的设备呢大部分都跟半导体的一样，但是呢它都非常非常的庞大，都是庞然巨物哈，都庞然巨物。那么除此之外呢，它有很多在这些制程里头有很多检测设备或者非连线性的设备或者是搬运的设备哈、哦。有检测设备，比如说这里有 micro inspection CD measurement， CD 就是 critical dimension 哈、哦、，critical dimension 的 measure。 然后再有 inline 的连线，还有 robot 机器人、机械手背、access station、ATV、MGV， 还有所谓的 RGV 跟 Spark 哈、哦。另外还有所谓的 laser repair。laser repair 是什么？如果线路有断掉啊，线路有断掉，或者线路有 short 在一起，要经过 laser repair 镭射的加工技术来把它做什么修补的这种动作啊。那么这个是一个 algorithm 的制成，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是hardware 的制成，它一样的是经过薄膜成型啊，然后徒步光阻，然后再经过曝光型陨石颗啊，经过曝光型陨石颗。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再这样子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第一道一般先讲 BM 叫做 Brain Matrix 啊， Brain Matrix 就是把区分每个 pixel 的那个黑色材料，我不知道是什么哈，他们就是一个黑色的材料。那你们只要把 notebook 仔细的眼睛细细的看，你们就会发现里头有黑色的格子哈、哦，每一个格子就是一个 pixel 哈、哦，然后这个呢，这里会经过三道制程是什么 ？R G B 啊、哦，三个制程在这边做整个三个 cycle 下来，然后再做整个的就可以完成了哈、哦，这个是color code 算制程的。为什么我要介绍这些制程呢？我们做设备的哈，其实蛮重要的，就是说要去研究所有的制程。制程了解了之后，每个制程的重点在哪里，你了解，你才有机会去判断你有没有能力去开发这个设备啊，或者去设计这个设备啊。所以我们有对整个的 PHLCD 做一个很深入的哈，所有的设备有做一个很深入的研究跟研讨。那么然后再来决定判断我们要开发什么样的设备啊、哦。那这个是色有段的制程，色有段的制程有 color filter 的玻璃基板跟 PFP 玻璃基板，它们进来会经过徒步一个 PI 的材料，然后再经过一个 rubbing 叫做配相膜。 rubbing 是什么，等一下我来做细部的介绍。然后再经过呢封口啊，然后再经过两片玻璃要结合，它中间的距离怎么去决定的。那他们会有一种材料叫做 spacer， 要把 spacer 撒布上去啊， spacer 撒布上去，然后接着两片呢要对组啊，两片大玻璃要对组。你要去想想两片像两个榻榻米大的那么两片玻璃如何对组在一起，然后而且要精密的对组啊，精密的对组在一起。那么这里头就有很重要的技术在里头。然后接着再经过玻璃切割啊，玻璃切割之后呢灌液晶，然后再封口，然后封口完了之后呢边缘做切割啊，边缘要做检查，边缘检查完了边缘要做研磨，因为切割完了边缘可能会很利，然后再加上它有一个 short ring， 等一下我介绍什么是 short ring， 要经过一个研磨设备把它研磨掉，研磨掉之后呢玻璃的两个表面要经过清洁研磨，那个叫 color remover，然后再经过一般水洗，然后接着就贴偏光板。那偏光板贴完了之后呢要点针测试。为什么要做点针测试？因为我们在贴 IC 之前，我们要确认这个玻璃，这个已经灌了液晶的，这个他们叫做 cell 哈，已经灌好液晶的，然后两片对组完也切割好叫 cell， 它是 workable 呢、那么要经过一个检测，检测 OK 了我们才把 IC 贴上去。为什么？因为一片玻璃里头 IC 四个 IC 可能就值四五百块钱。如果说这一个 sale 是不良的，你把 IC 贴上去就会把这个四五百块成本浪费掉，所以他们要经过一个检测的测试。然后最后就是模组的制程比较单纯，可是配组是最乱的哈，因为每一家的各要配置都不太一样。那主要的模组分两种，因为跟你的 IC 有关系，一种 IC 叫 TCP， 一种 IC 叫 COC。 那 TCP 是有软板做外引脚的， COC 是没有软板做外引脚，那么 COC 直接贴在玻璃上面的啊，是 COC 的制程。那么TCP 的呢是它的软板贴在玻璃上面，那么 IC 贴上去之后要点胶封合，然后再贴 PC 板， PC 板会连接所有的 server IC， 然后再组装背光模组啊，然后再做 agent 的就是所谓的时效的测验。 然后产品 OK 了，检查 OK 了才能出厂哈。这很快的，我们来很快的来看了一下这个四大制程。那这里头鹅瑞钻的设备哈，我来很快的把它介绍过去哈。鹅瑞钻的设备我们是有研究啊，没有做到什么。我们现在有做到的只有所谓的 wet cleaner， 然后再来 cassette station， 还有它的 robot。真正的主要的制程，比如说 deposition 的 butter 或者 PECVD， 我们都没有做到。然后再来呢，曝光显影石刻的这些设备我们都没有做，因为这些设备几乎是被国外的厂商所独占，而且几乎都只有一两家超大型的公司在主导各个不同的制程设备啊。那我来介绍一下清洁设备。那清洁设备是整个面板厂里头设备数量最多的，设备。那么玻璃很重要，玻璃上面主要有一个 particle， 你可以想象你的 notebook 上面有一个黑点的感觉了，啊，知道意思吗？你的 notebook 如果某个地方始终有一个黑点，你受得了？受不了。啊，一般是受不了。我如果在上面坐四个小时，那个地方一直有一个黑点在那边，为什么来流来掉的？啊，那么所以说清洁设备在那个面板厂非常重要，它每一个制程前或者制程后几乎都要配一次，清洁设备。那这里我特别有列出来，就是 A 代表 away，CF 代表 color filter，C 代表 cell， 啊，沉积之前的 process， 比如说机型前 ，PR coating 前 ，PR stripping 之后 ，PR printing 之前。自由 printing 之前 ，phase scattering 之后之前啊，然后 engraving 之后 ，edge grinding 之后，这些全部都需要清洁设备。我们在现场看到清洁设备特别多。那么清洁设备主要是做什么？是要把上面的，我们这里只显示了 particle 去除掉，事实上不只是 particle， 它还有很多属于physical 的 contamination 会在玻璃上面，那么我们要把它清除掉。那么这清除掉常常需要酸碱高、超音波等等的哈。这里有哪些方法大家可以看得到哈？基本上 physical 的 method 有ultrasonic 啊，有 brush 的毛刷的，有 cavitation 还有 ionize。化学的方式有 organic 的 solution 或者中性的 solution。还有干燥的方法，用 UV light 或者 UV light ozone plasma AI plasma， 啊，这都有用到。然后呢，上面的是结合，基本上所有的清洁设备都没有脱离这几个清洁方法，只是说在不同的制程里头，你要选择，比如说AI 加 brush 再加 organic solution， 比如说这样子。哦，还有 Megasonic 的这些在哪里？哦，或者是 Brush Cavitation 的啊，然后 Airline 再加 Megasonic， 啊，它是有不同的制程来决定，它要选择什么样的清洁模式。大家从这边可以看得到哈，这个是 Loader 玻璃一片一片送进去，这里是 Unloader 玻璃一片一片的承接。那么它经过这一个可能是 Airline， 啊，这里可能是 Airline。那么这里可能是 brush， 然后这里可能是比如说 megasonic， 啊 megasonic， 那么这边可能是就是 roller， cleaning roller， 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可以抽换这中间的不同设备，可以抽换。那么每一格可能它就是两米三米大，哦，不要想象成很小，一个 cleaning 的设备常常下来就是13米14米一套而已。就是一套13米14米的设备，那么它基本价格是这样。那我们现在正是在，我们现在就是鹅瑞钻的设备，目前就只有切入到这一段的设备，清洁的设备。那么沉积的方式，这里头基本上，也是跟半导体一样。那么沉积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啊，沉积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叫做spatter。那第二种叫做 PECVD 哈，就是电浆强化的气相什么，化学气相沉积啊，那么名字蛮长的。那这个主要都是国外在开发的设备。那 一般可食的是做什么用的？一般可食的是在玻璃基本上面沉积一层金属层哦 ，metal layer， 也就是说你一般在长那个导体的时候，是靠 sparge 来沉积这个薄膜啊、哦，是靠 sparge。那 PECVD 呢？我们刚讲第二种呢，就是半导体或者是绝缘体啊、哦，是靠 PECVD。那么它这个原理很单纯，有一个靶材在这边啊、哦，有一个靶材在这边，然后这一片是玻璃。假设我们希望有铝的啊、哦，在上面沉积一层铝的材料的时候，我们透过阿岗啊，透过阿岗，举个例子，是一种阿岗的模式的话，那透过它来激发我们这靶材上面的铝分子或铝原子去沉积到我们所想要的玻璃基板上面。好、哦，这个作用原理就是这样子。那么再来 PECVD 的呢 ？PECVD 的它是利用高频的，利用 RF 的高频的，然后把靶材上面的材料能够沉积到我们的玻璃上面去。那么它主要的适用的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得到哈、哦，比如 gate 端的绝缘膜哦，然后这个是 amorphous silicon layer 哦，然后还有 source 端的或 drain 的 contact layer 或者保护膜啊、哦，这些都是属于绝缘 insulator 或者 semiconductor layer 的，都会经过 PECVD 这个系统来做薄膜的沉积。因为这个部分哈、哦，我想讲的比较快一点好不好？因为这里头讲真的，就是制程的人员会比较在意了啊，制程的人员会比较在意。我们做设备的，可能这辈子我大概也没有机会做到了，即便是我很希望啊。然后这里头是属于黄光式的制程啊，黄光式的制程的话，就是长电阻啊，然后曝光啊，显影。那这些东西大家可以看你们的讲义上面应该看得懂哈、哦，电阻，不是电阻了，光阻是为了做什么用？然后透过光照如何产生这个电路哈、哦，所以有这些立体的图供大家参考。那么这里头就是光阻的沉积的光阻的图布的设备的重点在这边啊，这是它的重点。然后光阻涂完了要风干啊、嗯，这是一个简单的，我们自己画个曝光显影图，然后形成薄膜的一个制程一个模式，这样你就知道萃取是怎么形成的。然后曝光，停车，这个部分我就尽量跳过去，好不好？其实有分三四个单号的组成，分三四个机制。那做制程的人可能就对这个蛮有兴趣的哈、哦。那我们一般的了解哈、哦，干式的磁刻是非常困难的。可是台湾现在有一些团队在投入干式磁刻的这种设备的开发，我们蛮希望他们能够成功的。好、哦，那我个人做过跟这个磁刻相关的东西，特别是干式的，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项挑战。像那个。教授可能可以协助我们物理系的，应该应用物理会对我们会很有帮助。那这里我有把一些工程面的哈、哦，工程面的一些可证模列出来，也就是说，将来我们有机会做这方面的制程，或者做这方面的设备，啊、哦，甚至这方面的材料运用的时候，这些可证是蛮可以参考的哈、哦，蛮可以参考。比如说磁科。我很注重它的uniformity， 一个例子啊。然后设备的时候会注意磁刻翼的消耗，然后我们磁刻要注意它的磁刻的效果，它会不会造成侧面磁刻过度，叫 dielectric 啊？会不会这个磁刻呢？我希望它的截面呢，是不是可以又高又细？还是你没有那个能力，只能做到又矮又胖呢？啊，这就是磁刻的很多技术在这里头，还可以提供大家参考。那光谱的玻璃啊、哦，就是说最后线路形成了，最后如何把这光谱剥离掉？那光谱的玻璃也是我们台湾厂商大概可以切入的设备哈、哦，因为大概会做 cleaner 的，大概就可以做 stripper 啊、哦，大概应该是差不多的技术。然后接下来讲一下哈、哦，这些制程设备我们很难切入哈、哦，但是呢，我们台湾已经几乎可以完全切入到，特别是六代厂。啊、哦，都已经能够确立的，就是说， 在这些主制成设备中间有很多的设备的怎么样搬运啊、传输啊、哦、然后移动啊、移载啊，或者暂存或者库存等等的，我们现在都可以，我们大概国产的能力都已经 OK 了哈。那么这个不要想象的它好像只是一个简单的conveyor啊、哦、我这里有些conveyor啊，输送带，比如说这里有输送带的模式，有 bear 的皮带式的，有 roller， 还有 walking pin 的，就是移载啊，移载是这样子抓过来抓过去，然后还有由机械手背去抓的啊，由机械手背去抓的，还有 AGV、MGV， 就是自动的无人搬运车哈、啊，无人行走车，或者是手动的行走车，或者 RGV 是轨道的行走车，那 Sparker 就是自动仓储里头的一个就是属于自动仓储的一个名称。这些东西想起来好像很简单，实际上它的难度非常高，因为它有情境性的要求啊，第二个它有速度的要求，然后第三个它有稳定性的要求，玻璃在我们的罗巴或卡内上面是不能经过震碎啊、震破啊或者造成变形的哈、哦，所以它各种挑战也蛮高的。那 Sparker 呢，那 Sparker 比如说洁净度要求到 Class 100的，那怎么去面对这个挑战也都是蛮挑战的工作。那这个是 roller 的场地啊，用照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段到这一端，大概是十米长的 roller 场地啊。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造价就售价就会超过1000万台币。啊、哦，你可能眼睛会亮一下啊，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在无尘室里头啊，洁净度到100或1000等级的时候，这种 roller 场地啊，都变得非常非常的贵啊、哦，非常非常的贵。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设备要国产化，大家想想到1000万的白花花的银子就这样送到国外去，对不对啊、哦？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台湾都已经能做，这一条大概十米左右是1200多万啊、哦、台币的售价。这个是 Roba， 这个 Roba 是我们跟日本制造的公司机械合作开发的哈、哦，那应该在，我想应该是台湾第一支有国人参与，但是不是纯种的，不是完完全全我们开发出来的 Roba， 这是一个供五代使用的，那这是比较小的。Roba 的一些对，这个 Roba 呢，在 LTD 的 Roba 它有一点比较好开发的地方，就是说，但是也是很挑战的地方，这里两只手背。哦、这两只手，这里有两只手背，每一只手背上面有两个 fork， 那么这个 fork 呢，它必须承载一个玻璃啊、哦，承载，那么承载它又必须伸到很远的地方去，然后再拿回来啊、哦，那么所以说它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这两只 fork 材料几乎都是 CFRP， 不是金属材料，都是 CFRP 这种材料，那么这种材料就非常贵，而且全世界这种材料的供应商大概只有两家啊、哦，大概只有两家能够提供这个供给。强烈的接法这个材料、哦、那比较小尺寸的呢，我们把它改成了用铝合金在做，这是像铝合金的，像玻璃如果切割之后最主的时候我们会采用这种模式，那如果玻璃还没有切割，也就是说是玻璃基板来的时候，我们会选用接法。那么它的 payload 这有看到它每一只手臂必须能够抓20公斤的重量，举个例子。那么这个是大家看到的 MGV 哈、哦、，MGV， 那么就是玻璃会在摆在这上面载送，或者玻璃的载具叫做卡车啊，这个叫玻璃的载具卡车。这卡车的呢里头可以摆看看不同的尺寸哈、哦，不同的代数，它可以摆不同的玻璃的数量可以摆进去。那即便是这种卡车的，在我们之前大概两三年前。几乎这种卡车的都还是从国外进口的，然后每一个 fab 每一个 LCD 厂盖起来，可能都至少要1500座到2000座的这种卡车，啊，1500到2000座。那为什么国人做不起来呢？因为玻璃是一种非常非常硬的东西，这里有一根一根凸出来支撑玻璃边缘的这些东西，它的磨耗性非常高，磨耗非常高，啊，所以说它的单价。也不便宜，但是后来国人有切进去了哈、哦，那国人有切进去，那整个的售价就去降，可能降了不到原来的3成或4成的价格。那 这个是个好生意，因为一个厂设档下来就会有2-3亿台币的金额在这厂设的上面，然后接着呢它未来还有维修的，因为这里会磨耗啊，那么它所有的维修呢都还会有继续的收入。讲到卡特呢哈，嗯，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很奇妙的事情，现在的厂的设计啊，现在只有这个世界厂的设计哈，每一台设备都是所谓的 customer made， 大家知道的意思吗？ customer made 也就是说指定我客户指定规格，友达、集美他们指定的规格。为什么是 customer made 呢？因为他们选择的 concept 是什么样子一个样子，什么样子一个模式，那么它这一个主次成色的进出料的模式就会不一样，所以每一个设备都是 customer made。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大家会发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协助友达在盖六代厂的时候，我们规格几乎的设备的规格都谈完了，可是都还没有办法做最后的确定。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卡特的还没有确定。那卡特的要怎么确定呢？他一定要人家设计好了制作来的制作个3组5组，然后他也找他们要了这么多玻璃来一个一个试啊，这个卡特的到底可用不可用，可用不可用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玻璃摆在这边，它下面的 bending 的幅度有多大，恰不恰当，适不适合反应的过程当中，它会不会震动等等的这些问题。所以说每一个 TMT LCD 厂它要建之前第一件事情要决定什么？卡特的如果没有确定，它设备订单是没有办法发出去的啊，这设备订单是没有办法发出去，所以是一个小东西，可是它扮演的却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然后这个是一个 cassette， 这是一个六代的 cassette， 这六代的 cassette 它上面，因为我印象中没有错的话，好像是可以摆40多片六代的玻璃啊，40多片。那么生产的模式是这样子，这里头摆了40多片的玻璃之后，它在 cassette 呢会一站一站的载到不同的，我们刚才讲的不光仅仅磁条有没有载到不同的设备端，让它去取了去做加工，那么这个东西载具叫做卡特。那么这卡特的坐落的地方叫做卡特 station 哈，卡特 station 这里有没有？就像这样子哈，这卡特 station 它里头可能有可以摆3摞卡特的，或者4摞，或者2摞哈。然后呢，会透过 low bus 在这里做取放。这样我们。大家可以从这边，这是一个 top view 哈， top view 啊， top view， 这里有4摞卡特啊，4摞卡特的正式图，这个是上次图啊，4摞，每一摞可以落40多片，举个例子哈。然后这里有一个 robot 会在这边移动，会在这边来回移动，移到这边来可以从这边取片，然后摆到制程设备，然后制程设备加工完了取片摆到这个空的卡特里头啊。空的卡特的就装满了之后，这里会有 RGB 跑过来，或 NGB 或 AGB 跑过来，把整摞卡特的抓出来，抓走，抓到下一个制程站。这样听懂意思吗？啊，主要的这个就叫做卡特 station。一个卡特 station 可能有2个 port， 就可以再摆2摞，或者3个 port， 这个叫做4个 port， 因为有4摞。然后4摞这里有 robot， 啊，这 robot 从这一个视图来看是这样的，啊，可以说这边取放，啊。这个就是卡特的飞行。那么我搭配一个六代厂里的卡特的飞行，就我看一下多少座，大概将近120座啊，六代卡特120座，每一座可能有2个 port 或3个 port 或者4个 port， 然后你就知道120座的卡特飞行可能就需要有120只 robot， 好，120只 robot 好。那这个卡特飞行的把它衣服剥光的样子啊，衣服剥光的样子，那卡特的会架在这上面哈，架在这上面。卡特的，你看卡特的就架在这上面，然后外面都会靠铝矩形把它封包起来。那这也是一个蛮大的生意的哈。 OK，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
内在的团队
飞图。那我接着我可能会比较多花一点时间来讨论的是 sales 战略，因为我们公司大部分投入的都是在 sales 战略这边，我们大部分投入在 sales 战略这边。那台湾一般厂商比较投入的是属于模组这样的设备，那因为可能我们启动的比较早，所以我们投入了很多设有段的支持设备哈。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设有段是从color filter 的玻璃基板跟 TFT 的玻璃基板哈，我们用这个图面来看会很好看，这是 color filter， 这是 TFT 的玻璃基板，要先经过清洁，把上面的所有的 particle 清除掉。清除掉之后，上面要涂布一层叫做什么呢 ？Alignment layer， 那是一种 polymer 的材料哈，叫做什么膜啊？配相膜哈，叫配相膜。那这个只是涂布上去之后，会经过一个 rubbing 是什么？把这个 PI 这一层给它产生一个会引导 LC 在一定方向动作，所以叫做 rubbing 哈，叫做 rubbing。那么等一下会有比较细的哈，为什么要做 rubbing， 我等一下再来做解释哈。那么这 rubbing 完了之后呢，这里要涂布一个框胶，我们叫框胶，胶把它涂布起来。它涂布完了之后呢，同时间呢 TFT 上面要撒 spacer， 就是间隔环间隔剂哈。那么它是为了维持 TFT 跟 LCD 两片玻璃结合之后一定的距离，结合之后会对足起来哈，会对足起来，对组了之后再把再做切割啊，因为它可能上面可以切割成四片六片或十六片啊，切割完了再把液晶灌进去，好，液晶灌进去之后再用点针来检查这个面板到底状况好或不好哈，看起来是这样子哈，那我们来比较细看细一点的哈，细一点的。这个是 color filter， 上面是 color filter， 下面是 TFT， 啊，下面是 TFT， 都制成做好了。上面涂布一个 PI 完了之后呢，上面会做 rubbing， 会形成这个毛毛的现象，啊，然后呢，封胶封好之后，这里是打 spacer， 然后两个对齐成这个样子，于是液晶还有 spacer 就被包在我们这个 cell 里头了，啊，这样很清楚吧？那么有哪些相关的设备呢？我们现在先谈一个是玻璃的涂布层哈 ，polymer。那我们在涂这个 polymer 的时候，有几个蛮重要的重点要注意的，就是说我在涂玻璃的 polymer 涂到这玻璃上面的时候，它的厚度必须能够控制哈，40到80 micron。然后呢，再来就是它的厚度的均匀性，你不能说有个地方比较厚，有个地方比较薄，有个地方比较厚，它的均匀性很重要。然后接着它的温度的uniformity也很重要，因为 TI 它是一个液体，你还是要烘干。所以你在炉子里头，如果你的烘干的时间顺序速度不一样的时候，有可能某些地方先干了，有些地方没有干呢。那么那里头可能会产生所谓的 internal 的 stress。internal 的 trace， 所以说 uniformity 也很重要，然后你印刷的速度然后再来 PI 的 concentration， 就是指 PI 的浓度，你 PI 的浓度如果不一致的话，你在炉子里头经过的时间一样的话，有的可能会变薄，有的可能会变厚然后再来 ingradient roller， ingradient roller 是什么，就是说如何让 PI 产生之后压上去，让 PI 表面能够变得很平坦的在GF 玻璃上面或 TFT 上面，大家看照片可以看得到那么这个是导轮PI 从这边滴下来经过这个点，像大家这个就是 ingradient roller 这个就是 ingradient roller 那这个是涂布 PI 涂布的然后接着再来 rubbing rubbing 的设备，我们刚刚是想说，我们已经把 PI 涂上去了，对不对 ？PI 涂上去了，那么这个 PI 叫做 alignment layer， 为什么叫做 alignment layer？ 因为我们经过一个滚轮，可以让它形成这一个方向，就是压和就是什么，在上面滚压上去之后，会形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样子会让我们 PI 形成这样子的状况 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我们的易经上去的时候，它才能易经才能所有的易经的分子才能有规律啊，有规律的像这种排列。你如果这里没有经过 Robin 的 process， 这里没有经过 Robin process， 易经分子就会很纷乱，会最 random 的排列。那么这样子的光的导引就会不一样。那么所以说这个叫做配相模啊，配相模的叫 Robin 的这个制程啊。那这个第一个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要被误导了哈。这个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事实上在 PI 上面没有这种情况。那多少意思呢？而且这个图主要是要让大家了解如何让易经整齐排列啊。事实上，这个配相模是没有这一个，没有这一个这个叫什么梯形或三角形的形状的。它主要是因为它主要是经过一个 Robin 的 process， 让 PI 的表面的性质产生了。那我不晓得算物理还是化学的变化，比如说可能电子的排列等等的差异，形成易经到了这边会形成整齐的排列，所以说它基本上还是同频的，不要被这图面误导。好，那么现在的 Robin 的 process 呢？现在 Robin 的 process， 那你看哈、哦，这里用滚筒上面敷绒布，就像打打打打打打把它打过去了哈、哦，它基本上是一种接触式的，是一种接触式的一个 process。那这个接触式的 process， 在整个的 LCD 产业里头，把这一个 process 叫做配相工程，这个 Robin 的 process 叫做 yield killer，yield killer，yield 就是良率哈 ，Y I E L D， 良率杀手啊，是一个良率杀手，因为它有接触。其他的制程几乎都是很少跟玻璃表面有所接触、嗯、那么它是一个 yield killer， 就是说良率常常在这边被巨幅的下降啊，这个是 Robin 的 process。 所以说现在有不同的团队正在做一种所谓的非接触式的 Robin 的 equipment， 非接触式的，比如说它可能用电浆的哈、哦，用电浆的模式啊、哦，让电浆的模式让我们的 PI 表面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化，然后一定程度变化之后，易经灌进去就可以做整齐的排列哈、哦。那么一个 Robin 的 process， 它是一个蛮有意思的 process 啊，我们有参加那个计划哈、哦，那是另外一个团队在做的啊、哦。那么在这个 Robin 的地方呢，要很注意的是什么？它用绒布啊、哦，在这上面。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那么它最容易产生什么问题呢？大家知道吗？啊？毛屑，毛屑是会产生，但是一般它这个毛屑哈、哦，不是绒布自己的毛，因为这个绒布的毛，它其实是无毛绒布，所以它不会，但是它会产生什么屑是什么 ？PI 表面被它刮伤出来。就是会产生的啊，类似毛屑的这种东西。那、啊、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它会产生静电，因为这里是高速的摩擦哈、哦，高速的摩擦会产生静电。我们学机械的人应该都知道啊，产生静电有三大途径，对不对？产生静电，第一个摩擦，摩擦就会产生静电。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来回的高速反复运动的，对不对？我们设备如果一直来回就这样跑。就像一直跑的这种设备，这空气自己都会产生静电，空气自己都会产生静在空气里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高速旋转的东西，只要是一个高速旋转的东西，它旁边一定会产生静电。所以我们做设备一定要去注意的这三个很重要的、很 critical 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里头，它有反复运动，它会停电，然后它又有旋转，然后它又有摩擦。所以说 Robin 这一个里头静电是要克服的。那这里克服的话，他们这边有这一种配相绒布里头，他们的绒布里头有的绒布里头有布那种金属丝啊，金属丝是为了什么？为了让静电能够消散啊，静电消散。可是呢，金属丝又怕刮伤了我们 polymer 的 PI 的表面，所以说这中间蛮多问题的。于是非接触式的这种 Robin 的 process 变成是需求是越来越变明显哈。那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 engineering 上面的concern哈。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个 roller， 它的旋转的精度的话，如果旋转的精度不好的话，它会偏摆的话，我们上下偏摆的 我们的配上一定效果会不好啊。然后 roller 的移动的精度，然后再来就是 ESD 芯片，然后再来就是设备的刚性啊，设备的刚性，因为一个 roller 在那边旋转，如果是小尺寸的，这设备刚性大概没有问题啊。那大家想一想，两米的 roller 你要怎么去做呢？因为现在我们到7.5代了，对不对？啊，六代就已经有两米的 roller， 你如何让两米的 roller 它在滚动的时候不会有顶在起？如何让它在旋转的时候中间不会分离下来哈，顶在起？那么这里头刚性是接着越大的尺寸，它挑战的刚性的挑战越来越剧烈。然后这是尘埃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从绒布上面还有皮带上面都会产生的这些脏东西哈。好，那么这是一些躺衬啊，是 running 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框胶，框胶就是比较单纯简单的哈，它就是有网板，然后胶呢就是它网板这样刮上去就会产生的啊。然后呢再来就是有的是用点胶的方式这样子做，现在大尺寸也几乎100%用 dispenser 点胶的模式，像这一点。那小尺寸是用网板的，那点胶的模式好处，它还可以点银胶哈，这银点哈，银点大家知道做什么用吗？就是很好玩的东西哈，上下面板之间的电路导通，就是 color filter 跟 TFT 的电路导通是透过这个银胶银点来做电路导通的，否则它上下之间电路怎么去导通呢？啊，是靠银胶来做。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框胶的银胶的，几乎都是用dispenser在做，技术难度不高啊，技术难度不高，蛮好做的。那再来讲打，刚刚讲框胶，现在打 spacer， 就是在玻璃上面把 spacer 打进去哈，打上去，为了维持 TFT 跟 CF 之间的距离。那么这个是旧的做法，新式的做法里头。他们有一种新的 spacer 叫做 photo spacer， 哦 photo spacer， 那所以 photo spacer 是什么？也就是说这里头的间隔的高度他们直接在 array 段的制程里头就透过 thin 的这个 process 把这 spacer 很有规矩的照它指定的地方就已经长起来了，一颗一颗的长好在那边，那么那个叫做 photo spacer。 所以说现在大尺寸的都不再使用打下去的模式了，因为打下去的时候有很多问题，很多的 spacer 会 disregard 啊，那怎么讲呢？会结成一团，哦，会结成一团，或者是呢，它打的时候会有不均匀的现象，啊，打了会有不均匀的现象。那么这里是高压把 spacer 用空气吹出来，对不对？空气吹出来，那么吹出来的话，这些 spacer 的直径大小大家知道大概多少吗？5 micron， 只有5 micron， 5 micron 是很小的东西啊。一个高速的空气吹它，这个5 micron 上面可能自己就带着静电了，那知道意思吗？静电就跟着出来了，因为这有高压的空气吹下来，所以说它有很可能这些受了静电的，把所有的这个 data 这样子吸粘着在一起，吸结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 spacer 的传统的做法里头很大的问题哈，传统做法很大的问题。那还好现在 photo spacer 都出来了哈， photo spacer 在制程里头就直接长了，所以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大家就按按自己的 notebook， 你会没有碰到你的 notebook， 你按可以轻微的下去，有没有？啊，你按可以轻微的按下去哈，那就代表它 spacer 并不是布满的，可是大家知道它 spacer 的密度其实很高。但是由于它很小，不影响光线的进行，所以说你在这个电板上面，你不会看到 spacer 挡住你任何光线，啊，你看不到，啊，因为它实在很小。然后5 micron 哈，这个我们 TFT 里头静电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哈。我们如果一个静电抓住了一个2 micron 或3 micron 或者5 micron 的 particle， 一个静电抓住了2 micron 或5 micron particle， 可能就相当于你一个人要去推100公斤的。然后再来就是对比啊，上下玻璃的对比，上面玻璃会有这个 mark， 四个方格的脉，下面的玻璃会有一个十字的脉，然后透过视觉系统，让它两片对位最好。有没有看到这两个轴向都可以对好？那么这两片玻璃才能够压合对足起来，哈，压合对足起来。那大家可能会发现到，哈，那个 PMC LCD 这个产业从设有段开始，每一套设备上面几乎都有视觉对位系统，几乎每一套上面都有视觉对位系统，哈。那么这是压合的一些布局，然后再来做切割，两片对组了，易经灌进去了，然后做切割，切割的模式哈，其实切割的模式，传统的做法其实跟我们家里哈在换玻璃是一模一样的，跟在家里换玻璃一模一样，有钻石砂轮哈，钻石砂轮切割过去会产生这样的，然后你的压。它并不是直接靠钻石砂轮把它切断，它只是画一道，然后接着用一个 KINK 的一个机构把它剥裂下来，所以他们叫做 scrap and break， 有没有切割还有裂片，都要这样子来区分切割跟裂片。那么现在这种切割裂片哈、哦，有几种模式出来了哈、哦，因为以前都是用机构的，我切过去的时候一个东西一压下去，靠那个物理的力量。那现在呢，切割里头是什么？我切割过去的时候我。喷一道什么热水？为什么要喷热水？就借由它的有切割段跟没切割段之间的热胀冷缩的差异，它会自动裂开，或者喷冷空气啊，或者喷冷空气，但喷在这个地方，它也会自动裂开啊。所以以后家里要换玻璃，自己试试看，就买一罐氮气瓶。喷一下，是不是你画一刀喷一下，它是不是会裂开？那像因为自动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哈、哦，用那个机构去压的时候，碎片容易乱喷呐、啊，玻璃碎屑容易乱喷，所以现在都靠现在的设备几乎都是靠热水或者冷空气在做裂片这种动作。啊，这个是我们做的那个一些切割裂片的设备的照片啊，这是视觉的定位系统啊，切割刀轮的这个地方。然后易经注入哈，易经注入传统的方式哈，它是靠特别里的这种叫做什么现象还是能力啊，毛细管现象啊，毛细孔现象。那么它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头，液晶在外面，这两片对组好的玻璃啊，也切割好对组好玻璃摆着，那么利用两片玻璃之间的毛细管现象，把易经哈 LC 吸进去哈 ，LC 吸进去，那。这个的做法哈，非常传统的做法都是这样。我们到14寸、15寸，我们的 notebook 都是这样子把易经吸进去这两片。它两片的距离刚刚有讲了，大概在5麦左右，对不对？因为它的 space 就只有5麦，哦，所以它有能力靠易经把它吸进去。可是我们有一个经验，有一次我们出货给一个客户，那个是到27寸的一套联盟设备的客户。他急急忙忙叫我们快点赶，我们一定会把这设备赶出来，送到他们公司去之后，结果在现场整整一个礼拜，我们的研磨机没有办法工作，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易经的这个效率还有问题，也就是说，他利用吸的时候，27寸的 TV 啊，他吸了一个礼拜还没吸好，靠毛细管现象，它吸了一个礼拜左右，才吸了一片出来，让我们来做试模。所以说，这种易经注入的方式，传统的 capillary 的模式，它对中小尺寸是 OK 的 fine， 但是在大尺寸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于是呢，就会有一个新的制程哈，新的制程，这制程叫做 ODF 哈，叫 One Drop ODF 的制程。那么这 ODF 的制程最初由夫妻自提出来的哈，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呢？这个是玻璃，对不对？然后上面有那个什么，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封口胶或者框胶，它直接把它框起来了哈，它也不留，像刚刚还留了一个口，它现在不留了。弄好了之后呢，它 LC 易经是利用 dispenser 一滴一滴一滴一滴的去滴啊，有没有看到一滴一滴一滴一滴滴起来？滴完了之后 ，color filter 再过来跟它做压合对位结合， 啊、哦，它是用现在叫做弯道飞行政策的模式，啊、哦，就是 ODF 四层哈、哦、，ODF 四层，然后 ODF 四层完了之后呢，它再利用 UV 的处理哈，因为它中间的结合是用 UV 胶结合，啊、哦，所以再用 UV 光来照射，让它让它硬化，然后之后再做切割，然后之后才做切割，然后它这里的号称呢、啊、哈。哦十个小时的制程，原来的用 Kepler 已经信仰十个小时制程，在这边变成五分钟，五分钟就可以完成哈、哦。这是最新的 ODF 的制程。啊、哦，我这里有把一个 ODF 的制程跟传统的制程，啊、哦，有一个做一个介绍，给大家参考一下啊、哦。那么传统的制程是这样，钢胶，然后再点银胶，还有打飞的对比。切割裂处、易经注入、加压分子吸进，然后再 H 管理。可是如果用 ODF 制程的话，就框胶、银胶，然后液晶的注入，然后阻力，然后直接就切割，切割完了就 H 管理就 OK 了。所以它整个制程非常简化了，然后整个的易经填充的效率也大大提升了。那么这个在五代厂里头，五代厂里头，台湾有一家，台湾有一个第一。应该算是第一家还是第二家宣布要投入五代厂制程的公司，然后他们就是没有选用 ODF 制程，所以他五代厂变成第四名完成的、啊、这是有关系。那么它优缺点、啊、大家有空就参考一下。然后再来就是说玻璃切割完了之后、啊、玻璃切割完了之后有一道制程，像五代厂六代厂百分之百都会推荐的，就是说什么切割段的端面的检查过程，切割段端面检查过程，那么看到，这个是上面是 calibrator， 下面是 TFC， 大家都知道切割完了之后 ，calibrator 会比 TFC 小一点，对不对？有两边会内缩进去，是为了让贴 IC 的空间把它让出来啊，它让出来。那么看到它这里可能会有裂痕，这里可能会有破痕啊，它这里可能都会有破痕这样子。这切割完了，各种的现象都会产生，啊，各种的现象都会产生。那包括在 TFC， 包括在 color filter， 都有可能有，他们叫做巴黎啦，或者去品这些动作。我举个例子，像这里有 color filter 的巴黎，啊，这里有 broken 的现象，然后有 blemish 的去品，啊 ，blemish 的去品。那么切割完了会有这么多问题，那所以说要套一套所谓的 panel edge 的 checking system， 然后这个都是。现在这个东西都已经是切割完直接流到这边，而且是静脉的连线，也就是每一片玻璃一切割完百分之百，它的四个边缘就要接受这个使用，不良品就会把它挑出来。啊、哦，那这个为什么这样子？因为等一下会介绍一个叫做纤维的连膜，哈、哦，纤维的连膜。大家想象得到，如果这里有裂痕的时候，边缘连膜会产生什么问题吗？会产生什么问题？这里的裂痕一定会扩大，对不对？啊，如果我们问这里的很容易这样扩大，那过去的话会有什么问题？了不起，反正都破都会破嘛。但是它会造成灾难，什么灾难？因为你破片之后液晶流出来了，你可能在其他设备上面，一大堆碎屑、碎玻璃在那个地方，所以说后面的制程设备不允许它有破片的机会。那我们在 PFC 和 CD 里头设备哈、哦，最怕破片。你知道破片多可怕吗？他们要进行一个所谓的 super clean 的 process， 可能七八个人在那边清一整天这一台设备，他要确保里头没有任何 particle 或碎屑或玻璃残留在设备上面，哦，所以说这个检验变成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制程。那么现在所有的六代厂哈、哦，所有的六代厂，每一个切割机后面。都有配备一套这种自动的检验设备哈，自觉的检验设备，这还不错。我们君豪在这个六代厂，台湾现在所有的六代厂都是用君豪的这个检验设备，百分之一百。我们难得有一个设备市占率100%在台湾这样。那这设备的简单的机构示意图是这样的，躺背进去，然后这里有一个花岗岩的平台，然后这里是躺背凹。啊、哦，从这个出来，那么玻璃从这边一片一片进来， 啊，这里花岗岩的平台可以在这边做自动的来回的剪接，这样。啊，这设备大概长这样子。一套设备大概有长一点的有10米到12米，短的会有6、7米。啊，这是花岗岩平台。然后上面有5轴虫洞的控制，哈、哦，5轴虫洞的控制，线性花卉旋转一轴，它上面还有2轴，好、哦，那这里还有视觉的定位器，啊、哦，这个是给友达的其中的一套，哈、哦，他们还会利用台湾厂商，就是说它不同的设备连接里头可能有间隙有空隙，我们就多做一些场位给他们做连接。然后再来讲，就是说磨边机哈，磨边机，玻璃切割完的时候，它有几个地方，看我们这边有标示哈 ，A B， 哎 C 不见了 ，C 应该在这边 ，A B C D， 啊，这四个边要做研磨，啊，这四个边要做研磨，然后呢，再来 H I J G， 这四个角要做倒角，要做倒角，要做倒角，那么这个是。它的研磨精度要研磨精度在正负50个 micron 啊，正负50个 micron， 而不是一个很难的制程啊，不是一个很难的制程。嗯，这我们的示意图，大家可以看得到哈、啊，这个是玻璃，15寸的玻璃和17寸啊。那么这里有一个计轴的叫 index table， 然后是机器码它来控制的。那么每一片玻璃进来，你给人家磨坏了怎么办？有的磨多了，有一边磨多一边磨少怎么办？那所以说都要靠视觉，啊，这上面都有视觉的定位系统。然后呢，接着呢，定位好了之后，它这里会做 compensation， 然后调整完了之后进去，你看这里有斜斜的蓝色的有没有？啊，就是研磨的砂轮的主轴头，啊，研磨砂轮的主轴头。那这个是台湾的第一套的LCD 制程的研磨设备，啊。目前在友达跟奇美、广辉、汉仪、彩晶都有用到啊。那么这个是砂轮啊，这个是砂轮啊，它是一个水洗的，要喷水的一个研磨加工。好，然后再来讲它的里面的啊，玻璃这样子整个的角边角都已磨完了，对不对？干净了吗？还不是很容易很干净哈，所以玻璃的表面哈，玻璃的表面，玻璃的表面要经过叫做类似 lapping 哈，类似 lapping 的研磨哈，玻璃表面 lapping 的研磨，因为它有可能有糖胶，那糖胶他们是称为 pallet 哈 ，pullet 哈 ，pallet 啊，这是糖胶哈。那么残胶呢？要把它在玻璃的表面可能会附有一些残胶。那残胶要把它去除的方式有两种啊，一种是用刮刀的叫 cut tag， 另外一种叫做 clean sheet， 是类似砂纸的哈、哦。那我们公司开发的是砂纸的部分。那现在友达六代厂全部都是用我们这种砂纸的研磨的，但它不是真的砂纸砂布哈、哦。那也看到这种进出量，你看这边哈、哦，这边是有上下有这种砂布的 roller。上面跟下面都有哈，它、哦啊、看得到这边吗？这边有纱布，它会自动收料卷料哈、哦，磨完了磨过的自动收料卷料，然后上下都有，它那上下两片这样的两个压下来，然后地轴绕着地轴旋转，和其他轴旋转哈、哦，然后两片这样子把那表面做研磨掉，那研磨掉表面变得非常非常干净。那我们做的实验是什么呢？就是说，把两片玻璃，天光板还没有贴上去，玻璃上面涂那个油性的那个奇异体，把它涂在这边的油性的奇异体，然后在这个机器上面做验收。如果我们的机台能够把这个玻璃上面所有的油性奇异体的黑色的哈，油性全部都抹掉，那么这机台才能算验收啊、哦。那这个是这个设备很重要的地方。那你用油性洗品完了之后，你还不能造成这个面板，还要不能造成面板的损坏。啊，这个是，啊，有没有看到这里？然后这个是会绕着这一个轴啊，旋转啊。OK， 那这叫做我一看到钟就觉得好紧张，因为时间都快完了。 好，最后一个来谈一下那个点灯机，不是点灯机哈，镭射灯看。那么在面板上面哈，它有很多线路啊，大家看得到这边的线路吗？黑色的部分全部都是线路，黑色的部分都是线路哈，这里都是线路，是金属，那它是连通导电的。在整个的制程里头啊，它的所有的线路，在我们刚刚讲的前面的所有的制程，它的线路全部都是 short 在一起。全部为什么要 short 在一起？就是为了避免静电的破坏。它 short 在一起，它消散静电的速度会比较快，所以它 short 在一起。可是 short 在一起只能到某个程度，也就是说，在你开始要测试它的功能的之前，你就必须把这个 short 切断。那 short 在一起，你这里怎么去切呢？所以就是切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切割道。啊，切割到，那么这个是用镭射加工，再把玻璃表面的这个线路哈、切割断掉的，啊，这个叫做镭射的 shorin 叫做短路环，这个黑色的一整区的就叫做 shorin 啊，短路环。那么利用镭射来做这个切割的啊，这设备的样子是这样的，看得到这里吗？这里是我把的机械手背啊，玻璃这样进去呢，送到这个地方呢。它是上面是镭射头，然后从镭射头这里进去，然后把整个面板上面所有的线路哈、哦，接到镭射头，接到修润的线路都把它切割断掉哈、哦。OK， 那这个就是镭射专利卡，镭射专利卡是一个很关键的设备哈。有些公司呢，他们是 COG 制成的哈、哦、，COG 制成的它的短路环在。COG 制成的时候，它的短路就在玻璃的内侧，所以只能用镭射来做切割。可是 PCP 的制成呢，它的短路环在玻璃的边缘，它短路环在玻璃的边缘。那在玻璃的边缘的话，靠刚刚的磨边倒角机正好把它磨掉，好、哦，靠磨边倒角机正好把它磨掉。所以说做 PCP 的就不用镭射修理厂，就用刚刚讲的 HDP 的去磨掉。那做 COG 的就要靠镭射修理厂去做切割这样、这也是我们台湾自己开发的设备、OK， 是我们在友达大概100%都是用我们君豪的这个镭射修理厂，还有广辉有一部分的制程也是用 COG 的，也用到这里。那这个设备呢，本身要自动化哈，也就是说，所以这里有 robot 会这边取线进来加工，然后加工完了摆在这不同的空的 cassette 上面。好，现在讲切割完了之后，就是天光板设备完，天天机我没有介绍，可能下次再跟你们 update 公司最近开发的。那接下来就是所谓点灯机的测试哈。LCD 的测试，LCD 的测试哈，它的测试其实在 array 段就开始做测试了哈。但现在比较有那个挑战的是在这个自由段的测试。自由段的测试是什么？在我们还没进入模组段之前，我们的 CF 跟 TF 已经结合好了。液晶也灌进去了，然后我们也切割好了，啊，切割好了。那这一片到底堪用不堪用？堪用不堪用？所以要经过点针机。那点针机是什么呢？外面有一套字据，啊，外面有一套字据。这个字据呢叫做 probe unit， 然后这个 probe unit 哈、上面有一根一根的针叫做探针，啊，这个 probe unit 呢有连接 driver PC 板，意思就是说它这里头有 driver IC 跟它连在一起。他知道意思吗？ driver IC 还有 PC 板连在一起，然后他就模拟一个环境，就是 touch down 到我们的面板上面的线路，然后送电进去，之后呢，看这个面板上面可不可以产生我们想要的字幕、画幕，或者他们称为 pattern 啊、哦，有没有 pattern？ 那这 pattern 就是由 pattern generator 来产生的信号产生器，它这样一个送电进去。在我们这个面板还没有贴 driver IC 之前，如何确认这个面板有？就是一个模拟 driver IC 跟 PC 板的环境，然后去 touch down 去送电来检查。那这检查的时候呢，它要检查什么？ 他检查看看我们这个面板送件之后是不是有黑线啊，或者是不是有黑点啊，他们叫做 line defect 或 point defect， 或者检查看看是不是有颜色变异的现象，那他们称为 MURA、啊、M-U-R-A 叫 MURA。 那么他们在检查，那么一般在现场都称他们为摇头族、啊、摇头族。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靠人工在检查，那人的整个头呢都必须被要求有规矩来，你就是必须这样子看，然后就是主要看叫 OK 检查，没有 line defect， 没有 point defect， 那么这个产品才能算是 OK 的啊，那叫做摇头族的，那点灯机点灯的点灯测试的。那这是一个对人的视觉体力很挑战的一个工作。那目前在六代厂已经逐步进入所谓的自动检测，那自动检测是用 V 型来检测，那自动检测对 line defect 或者一个点的 point defect 是 fine OK， 可是对 MURA 目前还有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目前人工检测的这一环里头是没有百分之百被 AOI 叫做视觉所取代，还没有百分之一百，有局部已经被取代了、哦、那这点灯的像 NJC 是目前比较 dominant 这个市场的一家日本公司。那么这里头 LCD 的测试有几个场证，自动视觉检测，然后 high pitch 的 capability， 就是说我们的 IC 面板的解析度越来越高，于是它线路的线距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们的 pro unit 去探针的时候，它的探针就必须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的探针它的强度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的强度那代表它 touch down 可能只能检测个几片之后这个 pro unit 就坏掉了、啊、所以就是有 fine pitch 的 capability 必须要挑战。现在的线路的 pitch 啊，大概介于50个 micron 之间、啊、在 LCD 面板拉出来就50 micron， pitch 是50 micron。大家知道50 micron 是多细吗？对，跟我们的头，比我们的头发还细一点，我们男孩子的可能要六七十个 micron， 但他们只有50个 micron。 你想50 micron 用什么样子针去刺下来50 micron 不会刺到旁边的，那针要多细，然后多细的针去把线冲进去，可以想象得到那针多细吗？那你如何让这个针能够刺一个东西刺100万下不会坏、哦，是100万下不会坏掉，你拿什么超合金钢也都没有办法，据我的了解啊。那么所以说这里头呢 high pitch 的 capability 还有这个的成本就变得很高，我们只是一个箱子，大概一米乘一米见方的一个箱子里头就是 pro unit， 价值就是200万台币啊，我没有夸张啊，没有夸张，200万台币算是普通价格，如果是 pitch 很细的或者帧数很多的价格更高啊，这个是在点灯里头的成本，高成本的。那么它测试的稳定性怎么样？测试的稳定性很重要，我 touch down 下去说哎坏掉了 line defect line defect， 就把这个 cell 丢掉了，是不是有可能是我们的侧头坏掉了，本来是良品，被我们侧头一探探针不良品把它丢掉了，这个稳定性怎么样？会不会造成过多的他们叫做什么Overkill 就是说没有不是良品被你杀掉叫 Overkill， 稳定性如何测试？然后 Contact Resistance、Contact Resistance 就是说跟任何东西的接触有所谓它的接触阻抗，接触阻抗过高会形成电讯的讯号的错误啊，那么这会影响我们的稳定性。然后再来 Alignment Accuracy， 就是说我这针插下去它 pitch 只有50个 micron，我一号针插一号的 terminal， 二号针插二号的 terminal， 三号针插三号的 terminal， 是不是能够很准确？它只有50 micron 的间距，然后再来测试的时间，你可能很快就下去，可是那么精准，你怎么可能快呢？如何靠机器让它变快呢？那么这个是 LCD 测试，蛮好玩的一块哈、哦，也是蛮可以挑战的一块。那模组段的制程就是比较单纯，我在这边就不多说了，好不好？那请大家有空再来参考一下。嗯，最后留那个五分钟的时间，有任何问题怎么样？有五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的，我先跟您做答案。 它有很明显也很珍贵哈。那想必有一些想要问，对不对？有没有问题？就目前我们那个 roller 哈，那个布，据了解，日本这一家提供这个那个 PI。日本其实有一些材料，有一些材料，我们大概就是因为根据设备原厂来，它是买哪一家的哈，你就不敢信任那一家。其实我们所了解的有很多他们的材料，在他们国内，只要你愿意去找，找到熟人让你去找，看看你可以发现哦，还有两三家、三四家的材料，是什么样的东西？日本整个工业的印刷不是很好。